在开始今天分享之前，那个我们先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翻开箴言第一章，今天是从23节到33节。好，箴言第一篇20节，预备起。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洁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阿们。今天小弟要拿约拿的心跟大家一起做分享。我想那个约拿的故事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但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每一次分享，在每一次读经当中，小弟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所以借由这一次的读经分享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想那个约拿大家很清楚齁，其实约拿是一个对于圣经对于神认识很深的人齁。那他先知啊是亚米泰的儿子，但是我们其实基本上从约拿书整个一到四章这样看下来，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像鸽子一般的驯良，也没有发挥鸽子传递讯息的一个功能，反必是怎么样？逃避责任，齁、哦、这个神交代他要去尼尼微城，齁、哦、但是呢他没有去，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齁、哦、那甚至向神发怒，而且两次求死。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基本上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惊讶，说作为一个先知怎么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知道神他怜悯，他有爱，他有耐心，他让约拿知道说神是万物的主宰。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愤怒有求死，但是神一一的都让约拿能够认知到他是万物的主宰，让他能够知道说神的意志高于人的意志。齁、哦、所以这个是小弟开始分享之前跟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我们其实基本上今天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讲齁、哦。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控告与逃避。齁、哦、控告与逃避。小弟刚刚有讲了齁、哦、那个当神的话语临到约拿的时候，约拿他选择什么？约拿他选择要到他师啊齁、哦、要到他师。他师依照这个一些文件的记载，他大概是在西班牙的西部齁、哦、西班牙的西部。那约帕是在哪里？约帕相当于现在目前这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齁、哦。那尼尼微城呢？尼尼微城应该是属于现在目前的伊拉克附近。齁、 小弟最近有走过从这个齁、哦、杜拜飞到这个西班牙去。所以这段路程啊，说真的是还蛮远的，坐飞机的话大概要差不多七到八个钟头。齁、哦、坐飞机是七到八个钟头。那实际上我们从地图来看的话，从特拉维夫到塔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基本上就是地中海的左右两边。齁、哦、这是相当长的。但是神交代这个约拿要去的这个尼尼微城是在哪里呢？是在伊拉克。齁、哦、基本上他从以色列到伊拉克他不用搭船。齁、哦、走路去就到了。虽然也不近，但是假如说相对于他到这个塔斯啊，这个是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齁、哦、那他选择到塔斯去，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跟神交代的事情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是不一样的，完全是相反方向，南辕北辙。神要他去西边，他却跑到东边，齁、哦、而且他所花的时间困难度是相当高的，是相当高的。他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而且舍近，近是神交代他要去做的事情，他不去做，却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齁、哦、要渡过地中海，齁、哦、就有点类似从太平洋的西岸到太平洋的东岸，齁、哦、啊这个就是从地中海的这个西边，齁、哦、到地中海的地中海的东边到地中海的西边。就这个就是很讶异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有讲了齁、哦、这个约拿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神的道理他的能力非常的了解。那他为什么还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内心他不愿意嘛。齁、哦、他内心的不愿意有很多理由。齁、哦、人都有人自己的意思。当神的话语还是神的意思，你已经知道神的意思，因为我们时常在求神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的意思知道的时候，哇，跟自己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时候，那怎么办？坦然接受吗？齁、哦、看起来在约拿这边他不是坦然接受，他是选择了一个最极端的方法去逃避。不然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么远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快到，以当时的这个航海技术来讲的话，他说不定都已经是世界的尽头了、哦、已经是尽头了，因为是地中海的左右两端了、哦、他选择去塔斯，那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不愿意，他自己的不愿意。所以当我们遇到不愿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哦，这个逃避了。哦，看起来这个约拿这边就是逃避，最好逃得远远的，找不到我。哦，也不是非得要我来做。哦，不是要不一定要我来做嘛。哦，可以其他人去做嘛。哦，他有可能因为那时候这个尼尼微城那边他很淫乱。恶临到的神那边，神要毁灭他，而且他怕这个把尼尼微城，他自己认知，假如说尼尼微城，假如说真的悔改的话，神会救他、啊。为什么？因为他是先知，他知道神的大能啊。而且可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外邦，他认为尼尼微城是外邦人，外邦人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啊。而且他假如得到神的恩典，起来强盛的话，怎么样？他会来打以色列啊，齁、哦、这样会不会对不起以色列国，对不起民族国家？所以他有很多原因啊，那就是人啊，人的想法，那是人的想法。可是他知道神的想法，他知道神的想法，可是他不愿意啊，齁、哦、所以他去躲，齁、哦、他去最远的地方，齁、哦、最远的地方。当时候假如说依照我们这个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假如要做这个那么长远的旅程的话，是要一艘大船吧，一定要大船嘛，不然的话你小船的话，从地中海的这个右边、哦、要到左边，飞机都要飞六七个钟头，以前的船他看他航行多久、哦、几千公里远啊、哦、而且海象不是那么稳定、哦，也有可能有暴风，也可能有大雨，都不知道。他就是选择最极端的、哦、 所以他跑到约帕那边去说，哎，刚好看到船，哇，以前假如说要做这种长途的旅行，你要订船，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哦，你现在飞机当然很容易，但是你要一个那么远的一个长途旅行，刚好遇到一张船要去塔斯，他就付了船价要去塔斯，哦，你看吧，那个那时候可能那个约拿就想说，你看这个幸好神安排了一条船给我，哦，我就可以马上出发，哦，他觉得说这个可能是神的安排，哦，所以有时候觉得诶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啊，看神还帮助我去塔斯，诶这个不错啊，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吗？哦，他自己可能是侥幸的心态，讲说诶可能就给他赌一下，看看神会不会派其他人，不要派我，哦，他付了很高的船价，因为那么远的路程应该船价也船的船票啦，哦，也不便宜啊，也不便宜。可是他觉得说诶我要逃避，哦，我不要面对，哦，这个我虽然知道神的能力，但是我存着侥幸的心态。当实际上其实这样可以回来想一想说诶假如说我们假如说诶有一个任务要教会要叫我做，哦，还是有圣工要我做啊，就哇这个哇我好累，哦，要考试，哦，是不是就跟他说不要，哦，还是说啊我这个好像这个违背了一些圣经上的道理，我就眼不见为净，就不要看啊。最好的逃避的方式怎么样，就是不来教会，哦，所以我们时常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头啊，哦，从像骆驼像那个鸵鸟一样，鸵鸟有时候都会把那个它的头很长嘛，哦，埋在那个沙底下，哦，不要看，哦，眼不见为净，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时候要把自己的头抬起来看一下，说，诶，现在是什么情况？哦，现在教会是什么情况？我本身的信仰怎么情况？我本身的灵修是什么情况？偶尔要看一下，诶，到底是不是现在目前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哦，而不是说一直把头啊放在沙子底下，像鸵鸟一样。我们时常说鸵鸟心态，就是说不想看，不想知道。就像约拿这边，他就跑到很远的地方，离神要交代他去的地方越远越好。哦，不仅这样子，他那艘大船，我说那艘大船，他还跑到哪里？跑到船舱的底下。哦，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大船是有几层楼啦。哦，他可能现在目前的立新游轮的话，大概有些都假如说这不熟，现在的游轮的话，假如说真的很大的话，大概都可以是34层楼高啊。你要躲在那个一个大游轮里面的下面，还真的很难找啊，找不到人啊。哦，他不仅是跑得远远的，而且躲在船舱的最低层啊。通常最低层是什么？应该都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在做的，因为最低层都是一些劳工嘛，还是一些比较对不对啊，就不希望人家找到，说不定你可能在下面有谁你都不是很清楚，因为都是可能就是一些在船上的一些工人在那边工作。他跑到最下面，哦，最好是都不要找到他，哦，混在那个人群里面，哦，而且是在那种时代可能连那个船那个乘客有名字啦，但是通常这个在最底层的那些工人可能都没有名字，可能都是奴隶啊。他躲在那边了，啊，他觉得说诶这个应该这样神不会找到我了，哦，虽然他是这么想，他是侥幸的心态，可他知道有可能还是会找到他，因为他知道神是万能的，神可以找到他，只是说看神可不可以找到别人，不要找他了，哦，这种心态。但是这种心态随之而来是什么？暴风雨。暴风雨来了。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应该是 OK 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整个航行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暴风雨。大船遇到暴风雨。当然现在目前，就算现在目前的技术，你就算有14层楼高的顶级游轮，你在大海上遇到暴风雨的时候， 照样还是非常的脆弱。因为在茫茫大海当中，你那个船看起来真的好小，可是我们在岸边看那个船真的好大。所以遇到暴风雨啊，遇到暴风雨怎么办？船上的人都吓翻了，哦，就像上圣经上面所讲的，水手有经验的水手，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暴风雨，而且怎么样，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但是呢，约拿那时候在干嘛？约拿他那时候在最下面的那个船上睡觉，哦，他知不知道神来找他了？他应该知道吧？他说怎么会遇到暴风雨？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气象预告。他说：“哎，怎么船底下遇到暴风雨，他会不知道吗？应该他也很知道吧？哦，可他还是睡觉，为什么？麻痹自己啊，假装睡觉。哦，这个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怎么样？但是船上的水手那些船员们，已经都各自去祷告他们的神了，你看是拜什么的，赶快去拜，赶快去求，每一个都要。因为什么？因为已经非常的紧急了。他后来竟然找到下面那一个谁，约拿，还在那边睡觉。他说：“哇，你可以睡觉啊，你可以在暴风雨上面的船睡觉。”哎，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哦。通常我们应该都吓死了吧？哦。飞机上遇到乱流，你应该睡不着吧？哦，就算睡着，你可能会吓醒了。哦，他是睡得安稳吗？应该是不是很安稳吧？当然不安稳啊！为什么？因为外面很晃动啊。哦，但是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我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阿们。我想耶稣刚刚我们念的这个马太福音，他的耶稣也在船上沉睡啊，啊，也是暴风雨啊。信徒跟他说，门徒跟他说：“哇，快丧命了。”啊，但是这个约拿这边也是在船上啊，也是在睡觉啊，啊，也是船那个。船上的那些船员赶快跟他说：“哦，这个赶快啊，求告神啊，求告你的神啊。”哦，那，啊，这两个是沉睡是一样的吗？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哦，神他在耶稣在这边沉睡，他是全心遵行天父的旨意，安然沉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有守到神的道理，遵行神的旨意，他可以安然沉睡。可是约拿这边呢？因为他这边睡得安稳吗？或许在外面的风雨或许对他有影响，但是内心的挣扎我觉得应该是更大吧。齁，哦。所以这边讲的沉睡，一个是耶稣的沉睡，一个是约拿的沉睡。约拿沉睡在对比耶稣看起来的话，我觉得他内心的挣扎跟风暴应该不亚于外面的狂风暴雨吧。齁，哦，所以实际上小弟今天跟大家分享约拿的心，所以很多都是心很重要，你的心是什么？难道神不知道吗？难道神不知道约拿的心在想什么吗？他当然知道啊。齁，哦，他当然也可以让约拿就直接照他的旨意来走。可是我们知道神都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他是要让我们真的是出于自由意志，所以他不断的去让他知道，劝诫他，教导他， 这个是神要的，不是让感觉说我们就跟现在目前 AI 机器人把这个资料程式码弄进去，他就照我们做，这是不一样的。好，所以面对神的态度是沉睡，沉睡就是逃避嘛，沉睡就是逃避。所以约拿他知道，约拿他知道神来找他了，哦，神来找他了，怎么办？神来找他，他怎么办？但是这个他不讲也没人知道啊，齁、哦、那很好玩齁、哦、圣经里面时常都抽签嘛，做签大家来抽抽看啊，亚干也是一样啊，在约书亚记一样啊，到底是谁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也是抽签啊。啊，这边约拿也是被抽到了。抽到了怎么办？已经那时候约拿就知道，哇，跑不掉了，跑不掉了啦。他自己知道他跑不掉了，所以当众人抽签抽到约拿这两个字的时候，人家还问他，他怎么样？他说，诶，人家问他你是信什么的，来自于哪里啊，做什么啊，那你是不是有得罪你信的神啊？这边约拿知道他跑不掉了。怎么样？我们看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告诉了他们啊。他告诉他们表示什么？因为约拿知道他做错事了，要坦白啊。他愿意承认啊，愿意承认他做错了。为什么做错？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他跟这些外邦人，所谓的外邦人就是没有信主的这些外邦人的传员们讲说，我得罪了神。所以为什么约拿后来还是得到神的谅解，还是得到神的安慰，还是得到神的拯救？因为他愿意承担。人家说怎么解决，他说把我丢下去就解决了、哦、丢下去就解决了。因为你的事情的根源是什么？你的事情根源就是你嘛。啊，可是在这个之前大家知道吗？大家不知道啊。因为约拿在那么多人里面，又在那么大艘船里面躲在最底层，那为什么会大家会知道？为什么大家会知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阿们。时候到了，神就会让这个隐蔽的事实啊，就算你站在那么大艘船立新游轮、哦、全球最大的游轮上面的最底下的那个舱位，神还是可以把你找出来啊。你做什么事？你犯了什么错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别人都不知道哦。这些外邦人总会知道这个事情呢，他连那个约拿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他在上面一直问他嘛，你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你是从哪里来的啊？我是信靠耶和华真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就应该就是我违背了他的旨意啊。好、哦，所以看起来约拿逃得了吗？他逃不了，他逃不了。那在上面的这些非 非所谓的外邦人，就说哇，那怎么办？哦，你很诚实，你赶快，你已经承认了，那我们是不是求神这个看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好、哦、让这个风暴赶快停下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再看回来约拿书。他们第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翻腾。当约拿跟这些人讲说：“你把我丢下去，丢到地中海上，那么大的风浪，你把我丢下去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觉得说：“哇，这样可以吗？应该不好吧？这个你那么诚实，我们应该用我们人的力量来帮助你，让我们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难关。”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用人的力量，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滑，一直滑，可能越滑离岸越远，风浪越大。这个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风浪越这个，我们看一节圣经哈、哦，等一下。看一节圣经啊，我们用人的方式哈、哦，假如说这个我可能等一下再查到的话再跟大家报告。但是这边讲说，我们人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力量去解决事情，但实际上，你假如说没有符合神的旨意，没有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风浪还是不会停止的，风浪还是不会停止的，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这个可能为了大家的和谐，大家的和平相处啊，这个假如说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好的事情，违背一些道理还是怎么样、啊、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解决啊，用人的方式，为了怎么样，为了和谐，但是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在，问题还在的话，还是会让这个风浪持续，甚至这个风浪会更大，会更大。所以这个约拿跟这些人跟这些外邦人说，你把我丢下去啊，把我丢下去，问题就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约拿书第一章十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阿们。所以要解决问题，要依照神的旨意而行了、啊。这边有特别讲到依照神的旨意而行，而不是依照人的旨意而行。你依照人的旨意而行，你虽然知道原因，但是你依照人的旨意而行的话，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风浪还是那么大。但是你把问题神要你的神的旨意完成的话，风浪竟然平静了。这个应该那些外邦人应该吓死了吧，总会把约拿丢下去，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因为那就是他知道这是依照神的旨意而行的、啊、而不是依照人的旨意，大家努力在那边滑滑滑滑没有用啊，滑滑滑你永远到不了岸，而且风浪更大。但是依照神的旨意而行的话，怎么样，就问题解决，风浪就平静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齁，那个约拿在船上的时候，大家都在祷告。为什么他不祷告？他哪时候才祷告？他在鱼的肚子里面才祷告。那为什么他一定要到鱼的肚子里面才祷告？为什么不在船上祷告？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在船上祷告？只是说他们的神，他们不是，他们可能就拜他们的神，这啊拜那些神不是真神也没有用。可是他知道，那他为什么不祷告？他祷告说不定有用啊，可是他不祷告啊。好，我们看一节圣经。我们看一节圣经齁，那个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59篇。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59篇第二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个祷告能不能够到神那边，就一定要他能够认罪。他在这个船上的时候，他逃避，他不想面对，可是他在被丢到海里面，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他有祷告，而且他是真心的认错。大家可以从这个约拿书第二章里面的他祷告词里面，跟很多的诗篇里面是都一样。他基本上他因为他是先知，他在那么黑暗的里面什么都看不到哦，在那个大鱼里面应该也没有灯。也没有光，在肚子里面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哦，又很幽暗。这个里面他能够祷告，他能够看什么？他没有在圣经在身边呢、啊。可是他能够真心的悔改祷告，而且因为他圣经的道理，他实际上是知道的，他了解。只是说他那时候因为自己的一些意见，还是说跟神不一样，他赌气他不要。可是当他知道，神已经来找他了，而且他愿意跪下承认，跟神祷告。这时候祷告啊，就可以达到神那边去。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罪悔改？假如说你没有认罪悔改，你就算每个礼拜，每天来教会祷告，你的祷告不会到神那边去啊，大不了神啊。到不了神那边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如何让自己的祷告能够到神那边去？我们认罪悔改。约拿他在这边，他认罪悔改了，他知道耶稣从他从肚子里面啊，肚子里面非常的又湿又臭又暗，他这个地方好像又是死荫的幽谷一样，他怎么办？他无路可逃啦。他无路可逃啊，可是他怎么讲？我们看，我们约好，约拿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阿们。他在祷告的时候就，他是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啊。鱼的肚子里面，大家可能应该都没有进去过吧？哦，进去过可能，上次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说，真的有人被鱼吞进去，然后没有多久把它吐出来。哦，假如去查，用 Google 查，应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新闻。有时候上有一次去那个海博馆，还是那个外国那个水族馆，看那个鱼都是大到你很难想象，说有那么大的生物在世界上啊，这些是怎样？就是神创造的，所以人真的是有可能被鱼吃下去啊！你在鱼肚子里面，应该什么都没办法做吧？哦，只是怕说被它消化而已啊！哦，虽然他的祷告，我们知道他是出自于内心的祷告啊。这时候，约拿的内心的祷，出于内心的祷告，神看到了，神听到了。哦，不像他在船舱的时候的祷告一样，他没有。他是真的出自于内心的祷告，他知道怎么样，他会知道说神会将他从深渊里面救出来。神垂听的祷告后来怎么样，我们看约拿书第二章最后一节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吐在旱地上三天三夜，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还可以吐出来，这个真的还是不容易啊，哦，真的不容易。为什么是三天三夜？哦，一些资料显示说，这个就是已经预表了神耶稣三天三夜之后复活。通常鱼，你在大鱼里面肚子三天三夜，怎么可能又没有还会又活起来呢？鱼把它吐在旱地上面，哦，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说神他的大爱。神知道我们有没有用心悔改祷告。当你这个祷告是没有诚心悔改愿意归向神的话，这个祷告神不会垂听。我们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是看外观，你哦，这个信徒每天每个礼拜都来这个教会祷告接受按手。但假如说他没有内心没有真心悔改，这些是人在看的，神都知道啊，他没有内心悔改，他的祷告是没有用的。齁、哦。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就是要需要人家带导我们，所以我们是说这个自助齁、哦、人助然后才天助。那当各位弟兄姐妹在帮同龄带导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那个被带导的同龄也是一起同心的要祷告。而不是说大家在帮你带祷啊，自己明明可以祷告啊，自己没有祷告，这样实际上神也知道说，诶啊，怎么会这个？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祷告的心呢、啊？好、哦，当然我们要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哦，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人就因为是人嘛，所以我们看的东西永远都是比较表面的，没办法像神这样子从古到今，从上到下，他是八维度在看。哦，所以很多事情，为什么人的旨意跟神的旨意，通常神的旨意是高于人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就顶多80岁吧，100岁，但实际上在整个看起来，整个时间轴看起来，这个只是非常小的。哦，所以神的安排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很难知道的。哦，所以实际上到后来我们看这个在查经在查经的时候，其实基本上约帕这个地方是这个后来过了几百年之后，西门彼得去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地点。这个中间隔了多久都是在约帕、哦、约拿的约帕，约拿为什么在约帕？约帕他要去他斯嘛，但是在几百年之后，彼得传扬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也是从约帕这边开始，哥尼流。这是隔了多久？隔了几百年啊， 这谁知道？谁都没有办法知道。但是神知道，你有办法预知到300年以后的事情吗？没办法。但是这个从圣经的记载里面看出来，就是说神的福音他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他是要传给所有的人。哦，实际上我们到后来知道那个尼尼微城为什么，所以这个是第二段的故事。哦，那个后来这个约拿被这个教训了一次之后就出来了嘛。哦，因为鱼把他吐到旱地里面，但是他就真的跑去尼尼微城。可是他跟尼尼微城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觉得说，哦，我还不想要，我还是不想要救你，我只是把这个神的话语带到你们那边啊，最好你们都不要信，好，哦，你们就40天之后，你们就挂了。好，哦，我们看那个约拿书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个路程。宣告再等40天，尼尼微城必倾覆了。阿们。这个，诶，神交代的事情他做啦，我讲啦。然后嘞，然后他就走了。哦，他就去旁边等着看看40天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没想到怎么样，尼尼微城的人竟然相信了，他就很气愤了，怎么会，我们要救他们啊，哦，就好像我们开布道会，然后有很多人来参加布道会啊，参加完布道会，很多门徒都，诶，很多外邦，还很多那个牧道者都相信神了，那自己就很气了，哇，总会那么多人信神啊，自己很气，你知道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啊，怎么会？哦，约拿怎么会那么生气？哎，有点怪嘛。哦，他说啊，这个他跟他讲40天之后尼尼微城会倒，他从王到人民都怎么样？从最大到最小都穿麻衣啊，而且尼尼微王他就下了宝座，穿着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而且他下令全城啊，人不可吃牲畜、牛羊，人不可吃什么禁食，哦，然后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这边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要悔改，可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神会不会救他们了。可是他们真的有做，他们是出自于内心的做，所以神竟然把他所说的话撤回啊，就不降灾祸给他。哇，这个约拿大为生气啊，说，欸，你不是说要毁灭他们吗？怎么你们怎么你没有没你怎么没有把他们消灭掉？哎呀，我们刚刚有提到，约拿他是先知，他知道神会救他，可是他也知道神会救其他人，神会救其他人，可是他不想他们其他人被救，他只想他自己，还是他自己的族人被救，他就。再次跟神发脾气说，你怎么会没有消灭他们，哦，所以但是神他用那个蓖麻，哦，让他知道说蓖麻的生长是由我，蓖麻的消失也是由我，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一切生与死万物都是由我，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没有什么好抱怨，因为这个都不是你的关系嘛，都是因为神的关系。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的意思齁，真的有时候跟神真的是差很多啊齁，我们就是有看到，诶，我们这个 这个自己的居住的环境所遇到的事情。但是神他是一个更宏观的，他不是只有要拯救以色列人，他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他说，我们看约拿书第4章第10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阿们。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的想法，这个约拿的想法跟神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齁、哦。当不一样的时候，你生气，神来教导你，引导你。但是前提是怎么样？前提是你要有悔改的心，敬畏的心。不然的话，就像亚干一样，他明明有机会可以说是他拿的，但是他到最后他都还是不认错，他后来怎么样？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啊。齁、哦、神他不是不处理，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他那个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很久以后，也有可能是明天。可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志啊。齁、哦、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时常说这个我们要能够敬畏神。为什么？因为神时常让我们有好事跟坏事会同时发生。齁、哦、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假如我们知道明天会发生一定是好事的话，我们当然就觉得诶，这感谢神嘛。但是敬畏神的心就怎么样，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坏事啊。齁、哦、好事跟坏事参半，为什么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让我们有敬畏神的心。齁、哦、当然好事坏事是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但是用神的角度去看又是怎么样，都不一样。齁、哦、当然我们人有人的一个认知啦。齁、哦、那神他有神的旨意。齁、哦、所以这个人的旨意跟神的管教，其实基本上这个约拿就是他从当初的逃避到后来的接受，然后再次觉得说诶，神的旨意从会救尼尼微城人，到后来神用另外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变化让他知道神的大能。我觉得这个是两颗不同的心，但是两颗不同的心到最后能够结合到一个共同的，就是这样，神的大爱。齁、哦、所以就算如约拿这个先知，他都还是会有这种心况，而何况是我们一般信徒一定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时常要知道说，诶，我们现在目前是不是有在逃避什么啊？逃避是不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因能够解决，跟神认错，重新出发，你这样子怕才帮他解决问题。齁、哦、假如说没有经过这一段过程的话，而是不断用另外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风暴就像那艘船一样，我们一直滑一直滑，也奇怪，怎么还是滑不动，还是离岸越来越远。齁、哦、但是当把问题的核心约拿丢到海里面的时候，把这个问题的核心解决的时候，风浪才会平息。齁、哦、所以今天小弟用约拿的心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也求神能够带领着我们，能够这个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能够保持谨慎的心，敬畏的心，敬拜的心，能够求神能够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小弟的分享今天到此为止。